这不，人家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师傅，这个天命如何理解呢？五十而知天命，
这天命就是你已经懂得了，到人间来什么都得不到的呀。
对 对，
你已经知道了，五十岁了，你还不知道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你已经五十岁了，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一切了呀，就是苦空无常的呀，就是不会为人间的事情再去纠葛，再去吵架，再去闹了嘛，对不对啊？
哎，明白了。那师傅，你像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学佛也越来越多，三十而立，您对我们说而立是立什么呢？师傅您给大家开始
立心呀，
您认为的
立心啊，立自己的德，立心立德呀。
立心立德
啊，你这个心要立，立成世界观呀，用现在讲叫世界观，德就是你的道德呀，
对对，
你的道德树立了，你这个人就成功了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那四十不惑呢？这个惑是
惑就迷惑呀，迷惑呀，
不要迷惑。
啊，
对对对，
就是你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会迷惑，碰到很多钉子了，碰到很多麻烦的灾难，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不会再去说像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年轻人才犯罪啊，年轻的时候好斗啊，好强啊，对不对啊？
对。
那五十而知天命了，就知道了。那你还知道一个六十而顺呢？
对，他说是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
对呀、
啊，你想想到六十而顺是什么意思？
六十而顺就是随缘了呀，叫顺呀，顺着这个世界了呀，什么都不强求了呀。
哦。
六十岁的人应该什么都随缘了呀。
随缘。
七十、
哦、那七十从心所欲是？
从心所欲还不懂啊？从心所欲就是说已经，哎呀，想什么、无所谓了。啊，我这个东西做什么无所谓了，就是谁也是一种不欲归，就是不要去欲掉欲，就是跨越自己的规矩啊。七十岁了，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去做了。
哦，师傅，您不是有些人就是有选择困难症，叫选择困难症，就是遇到多个选择时，往往比较纠结，很难做出选择。他们会觉得多个选择还不如只有一个选择。他们就是心里这种纠，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开示一下吧，这种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很简单，其实人的一生就在选择当中。
嗯。
选择法门也是选择，你人的一生选择老婆，
对对，
选择老公也是选择，选择家庭，选择工作，都会对你的一生造成莫大的影响。所以你任何一个选择的错误，
对对，
实际上人生就是在选择当中，你一生的选择错误可能就造成你一生的心理创伤和伤害。那么怎么样会造成这个选择错误呢？第一，没有智慧；第二，你没有那种人间的愿力。因为你有智慧的人就知道，我任何的一个选择开始做的时候都有一定难度的，任何人的选择不一定开始是对的，但是他坚持之后他这个选择就成功了，明白了吗？所以要有好几个条件才能达成你选择的成功，不是没有条件一选择就成功的。你今天李嘉诚选择了过去做塑料的，你今天选择了怎么会做房地产的，怎么会成功的，他也是多种渠道的选择之后，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成功，不停的失败，不停的再学习再成功，是这么个过程的。
明白。那师傅，我们的选择，遇到我们人生中很多选择，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佛修行，有些选择是菩萨给我们的灵感，菩萨帮我们选择的，是这样理解，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你们不要去讲了太远了、菩萨了，离你们太远了，你们就讲讲你们一个比较低级的师傅好了。我的级别比较低，跟菩萨比比很低，我就讲给你们听，师父的选择你们想一想嘛就可以了，为什么能成功啊？
是
还要讲不啦？
嗯，
选择呀，选择了什么？选择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任何宗教离不开自己的国家，要爱护自己的国家，要遵纪守法，你这个宗教才能兴旺。我这个选择错了吗？
没有没有，
所以才能到今天呀。现在明白了吗？
我开始过，人的一生在于选择，而选择往往也需要智慧的。我们有时处于境界的考验之中，智慧不够，似乎几个选择都有可取性，
那如何去取舍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选择有好几种选择，凭自己的良心选择也叫一种选择，凭自己的本性选择也叫一种选择，真正的选择就是用自己的佛性来选择。所以觉得自己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哪怕对你有利益，不要去选择。如果这个事情只要对众生有利的，对你自己哪怕没利的，你也可以去选择。用佛性来选择的话，你一定会今后将来得到福报。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私心，
嗯、对对，
就是现在得到的既得利益，你以后还会吃苦头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学佛呢，一般是不建议讨论政治的，是因为政治容易引起仇恨或者是利益冲突吗？
政治啊，我们学佛嘛，就是要修身养性。政治嘛，就是搞得你来，这个整天的担心，啊，整天的啊跟人家争执，那对修身养性不利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不接触的。不单单不参与政治，我们还不参与娱乐，啊，对不对啊？好了，都有关系嘛，啊，不参与啊很多的啊人家的矛盾、比赛、争斗啊，我们都不参与的。
嗯，
好了。
嗯，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同修在比较大的公修群里面发帖子，就是尤其是在西方社会领导人选举的时候，就说要支持这一方，不要支持另外一方。然后发完之后呢，啊，就感觉哎呀，对不起，发错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情况所有是因为我执呢，还是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师傅，
没听
懂。因为如果要把他请出这公修啊。就是，那他在这群里面发这些帖子，然后我们要把他请出去呢，又容易有冤结。
没有什么冤结，
嗯，
跟他讲不听就把他请出去，很简单。
啊，
好
的，
再把他弄进来。
明白了。
啊，没这么简单，
嗯，
没那么客气的。我们是学佛里边不讲，不能给被人家做成广告的，什么客气不客气的，他做这种政治广告，把他请出去。明白了吗？
师父啊，我还有哪些问题要改正的啊？我以前造了很多很多的口业，所以嘛，就是修了不好，智慧也没有开，请您慈悲点点我吧。
好好的多思少想，不要叫师父讲，自己好好的忏悔吧，不要我讲，啊，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别人都清楚。每个人身上的毛病自己都很清楚，就是不想改，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听得懂。
好啦，
我一定会铭记您的教诲的。
嗯。
然后以后会好好忏悔，好好改的，师父。
少说话，除了度人，其他的时候少说话，那么你智慧就慢慢来了。你去看好了，整天说话的人他没有智慧的。
哦，对呀，啊，
懂啊？
啊，明白明白。
嗯。
行。我一定会好好改正的，师父。
你去看看。
要送礼佛。
很多人说，哎呀，我做生意做得蛮好嘛。你看，整天呱呱呱呱呱呱嘴巴讲，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李嘉诚话多不啦？哼，你做什么生意的要看？你在马路上卖东西，你当然可以叫啊。
对对。
要看你做什么生意
的。好
的
好的，我一定会好好改正。
你看呱呱呱话多的嘞，连最起码的讲话尊重人家语言都不懂。人家讲的时候你不要讲，听人家讲，讲完了你再讲，听不懂啊，这叫礼貌。
好，
好了。
好的好的，就是我的性格也是很急，所以搞有时候就老是会犯错误，师傅对不起啊。
知道了就是不改，叫屡教不改，听不懂啊。
好好好好，我改我改，师傅，我一定会好好改的。
这么大年纪
了，要少说话，多念经，听师傅的话。
嗯，这么大年纪
一定要谨言慎行啊。
这么大年纪了好改了，没多少时间可以改了。嗯，
对的，对的。
好了，
师傅，清官难审家务事，请弟子请师傅来当个这个清官。当然，弟子给他一个关于家庭和感情的问题。
啊，
当然师傅准备开始。
我一天到晚都是
说，
你讲吧。
啊，
嗯。
啊，这边有几道问题，师傅，当我们渡人时，往往会遇到面对感情问题的同修或佛友。师父，我们该如何取舍师兄们的家里 是的，请师傅慈悲开始。
家里事情首先你不要管啊，
对，
不要管。第一你不是清官，第二你不跟他联系，你最好就是劝他要行善。如果他还家里人还没有完全觉悟觉悟的话，你叫他不要修得太快，要叫他顾及家里。如果你连小家都顾不好，你怎么出来救大家？明白了吗？啊，一样的道理啊。但是你说很多丈夫跟他是恶缘，那么这个就能随缘了，只能随缘了。一般的能够劝醒自己家里的人那是最好的，我们是劝和不劝离的，明白了吗？
劝和不劝离
啊。
嗯，感谢师
傅。师傅好。
啊，你好。
您好，师傅辛苦了。
啊。
师傅想问几个问题。
讲吧。
好。师傅，我们学佛了应该如何做到不解释便是最好的解释？是否可以通过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和破除一切烦恼呢？
不能不解释的，该解释的也还是要解释的，听得懂吗？
哦。
但是不要解释的太多，讲清楚讲明白就好了，听得懂吗？
嗯。
很多人因为现在末法时期已经不是正法时期了，正法时期不要解释了，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悟的，很有自己的悟性的，你一不讲话对方就不讲话了，对方马上就开悟了。现在的人搞都搞不清楚，你该解释的还得解释，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结束。
因为如果要在一种不争论与不辩论的情况下化解一切事情的话，
不可能的，
该解不可能。
你比方说你老公怀疑你在外面有男人的话，你不解释啊，你不讲话，你不讲话他打死你了，简单不啦？
嗯，
你能不解这种事情能不解释不啦？你告诉我呀。
该解释还是要解释，
现在
误会越深
啊。好了，现在的人跟过去人不一样啊，没道德没水准，明白了吗？
明白。
年龄越大学佛前的阅历可能会更，就是学佛前的阅历可能会更多，学佛后可能会因此帮助我们更好的修心和开悟。这个阅历啊，请问师傅，阅历占我们开悟的20%呢？这个问题，师傅。
阅历就是经验呀、
啊，啊，经验，对对 对, 对，
经验嘛不就阅历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嗯、
啊，这些经历嘛就是很简单了，一个人能够靠经验活着，
嗯、
那么这个人呢、
嗯、
是靠人间的能量活着，一个人靠菩萨的灵感活着，
嗯、
那么这个人靠菩萨的佛光活着，
嗯、
就是这样。
哦，
所以阅历嘛只能代表一部分，而佛光能够照耀你整个一生啊。嗯，
哎呀，是是是，真的是佛光普照一生。那师傅，那阅历较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更好的补救这方面的不足，更加帮助我们学佛修心呢？这个问题，师傅。
阅历嘛，要经过时间考验的呀。
对呀、啊，那你像我们的年轻人呢，师傅？
没办法，所以为什么人家现在找工作都要你有经验的 experience 啊，也就是要你的经验。你没有经验的话，工作经验谁要你啊？你大学毕业没有人要。
啊，是啊是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对吧？要求有经验。
那没有经验，你没在哪个大公司做过，对不对？所以有些大公司专门招那些人不给钱，就是这样的呀。给你写张，给你写张经验证明，那你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他给你，他虽然对你这样，实际上他就是给你一个经验证明啊，明白了吗？
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嗯。
那刚才你讲的这个经验很重要，那年轻的如何去这样做呢？师傅，这种。
去自己去努力啊，去走啊，去跑啊。
嗯。
不要懒呐、啊，年轻人一懒嘛就完了。
嗯、
年轻人都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啊。
伤悲
呀、啊！
对对对，
开玩笑。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
今生相见的同修，是因为前世曾经相识，还是修行路上的考验？
相识全有。
嗯。
不但相识，还相爱过都有。 所以现今生相识的很多的佛友一看见喜欢的不得了，上辈子都有过这种相爱的过程，听不懂啊？
啊，明白。
今生就不许再相续，这是台长给你的香，叫啊，不能相续，不能继续，看得开心就好了，眼睛看得开心不就好了，满足了，不要再去动其他坏脑筋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
我告诉你，眼睛的有时候眼睛就是一种续缘，不要再去搞了，眼睛天天能看见就是在续缘，很多事情不要搞啊搞啊，搞得来两个人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嘛拜拜啊，这就好啊，你还不如天天看到大家心里很开心嘛就好了嘛。
嗯，是，同修之间的话有的时候是善缘而聚或者是恶缘来报，那在修行的路上呢，也许会继续一起修行，或者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走各路，这个正常吗？如何看待这种情况？请师父慈悲开示。
无缘众生没有办法，佛都度不了，我们怎么度？对不对啊？先要等到他变成有缘众生了，你才能度，对不对啊？
啊，好
啊，
对，
你是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出来的。你是鸡蛋，你再不好的鸡蛋，再硬的蛋壳，你最后还能孵出小鸡，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傅。
还有问题就是，现在啊，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自己对别人啊付出了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对方呢就感觉不领情，然后感觉不能接受，然后有的时候呢，付出的那一方呢会感觉心里面有点负能量，反正不开心，这是有冤结吗？还是怎样一个关系？
不是冤结啊，前辈子欠人家的呀，这还不懂啊？
哦，
妈妈对孩子们就是呀，妈妈对孩子付出这么多，孩子个个都有回报的，有回报的是上辈子没欠的，没有回报就上辈子妈妈欠孩子的，就这么简单。
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有同修间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打比方A 同修为 B 同修感觉考虑了很多，付出了很多，然后那个 B 同修不是太能理解对方，然后
欠的
也算是欠的，
100%欠的。记住了，这个世界上不种因不会有果的。我问你，你不喝水，你身上哪来的水啊？你今天不吃饭，你肚子怎么会饱啊？你今天不睡觉，你怎么撑得下来啊？你今天不种籽儿，你怎么长出西瓜啊？就这么简单吗？
哦，全是这种缘分，
因果。
但是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就是感觉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两个人就是说想看法都不一样，然后导致这样一个分歧，然后大家会有点就是这方面的意见上的分歧。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去看待呢？
很简单了，如果夫妻两个人，如果朋友或者大家有分歧，用现在人讲起来叫求大同存小异，对不对啊？只要不伤害大家对方的主要的底线，自己设立一根心理的底线，不要被人家伤害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啊，你要是自己觉得他没有伤害到你，那你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啊，不要闹翻嘛就好了嘛。如果伤害到你底线了，那你就要自己要注意了，对不对啊？
那打比方，如果闹翻了的话，那这个
闹翻的话，闹翻的话，
就是、
说明你的底线有问题啊。你比方说，我们学佛人底线，他已经是你老婆了，那你的底线应该说，只要他不跟你离婚，你就觉得他还是你老婆，你就应该原谅他，帮助他。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啊，好好的谈啊，嘴巴长得干嘛的？不是单单吃饭的，要交流，要沟通啊，要念经都能解决。你用这种心态，你就不会觉得很危险了嘛，对不对呀？
好的。
你修我，他那个他说他与另外一个师兄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每次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元宵节那天啊，他们又因为法会的事情又通电话了， 又说了好久。那么睡之前呢，那位同修想了，他说：“这位师兄，为什么我们说话说的那么投机呢？每次说打电话有说不完的话。”当天晚上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有与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男生在一起。当时他脑子里面跳出一个意念，他想他是有老公孩子的，这样是不可以的，是要下地狱的。问师傅，这个梦算是他的梦考通过了吗？
不是梦考，上辈子他跟他就这个关系啊。
哦，上辈子与这个打电话的是男女朋友
啊，就是上辈子的冤结，这辈子继续延续的。
那现在他们两个都是女的，
那就没关系了，那就是延续感情呀。
那师傅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不要过分，
这样子的话原则，
不要过分就好了。两个都是女的，同性恋没有的，要这么注意嘛就好了。
对，假如说一个人他比较喜欢那个大自然，比较喜欢山水，假如说有的人不是去旅游嘛，有的人喜欢旅游那个山水，这个他跟他前世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当然有点关系了。一般的，如果喜欢大自然的人，都是心胸比较开阔的，就是喜欢一种自然的美，喜欢爱生活的人，
那是不是他跟他前世生活的环境都有关系？
哦，绝对有关系。
就是说明他生活的地方可能就是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举个假如说是不是大城市，就或者比较沙漠啊那些地方。
跟他有关系的，有关系。他特别喜欢沙漠，或者有些人为什么一到游泳池里游泳啊，到海边去游泳，他就特别兴奋。有些人就是水族啊。
人缘差，受人欺负，是前世造了什么因？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自己的善缘？
就是什么被人家欺负啊？
人缘差，人缘差，
人
缘
差，上辈子没结善缘呀。你看看这辈子有很多人就是看见人家就白眼，看见人家就不开心，看见人家就又嘴巴里一翘，讲人家不好，那么下辈子嘛，他还就是没有人缘的呀。
没有人缘的。
自私的人也没有人缘的呀，上辈子太自私了，这辈子没有人缘的呀，
没有人缘。那怎样增加自己的善缘呢？这就
是广结善缘啊，你要对人家好，笑嘻嘻，多帮助别人。
师傅，师傅，还有这边还有小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小问题，就是我的那个以前微信打通我师傅的图腾电话嘛，就是我那个表姐夫就是欠我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就是我其实已经把它放下了，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不时的想起来，就是我太执着了。
当然太执着了，你说哪一个人没被人家骗过了？哪一个人没亏过钱了？
但是我有时候想着我把这钱拿回来，拿去做功德啊，做。
你这个本身就不对。拿不回来，你还给人家的钱，你还把它拿回来，你也叫贪。你上辈子不欠他的嘛，否则怎么会被他骗掉啊？你再说啊，我就拿回来，我就不给他，本身就是嗔恨心。
我是有时候就是会一直。
我拿回来，我也不给他。我就给捐掉，我也不给他，这个就叫嗔恨心。怎么样？你还债了？还债不就还债了？谁不给人？谁不欠人家？
我知道，因为他的，因为我的表姐我有嘛，因为这个事情上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说话了，就是我
不说话的人多呢。
这样子，
你上辈子的祖祖辈辈，你祖宗你还说不上话呢，这什么稀奇了？结束了就结束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缘分嘛就没有缘分了。做人他自己做的不好，你还跟他好干嘛？这种人连信誉都不讲，这种人连自己做的业都不知道，他自己因果自己背啊。
但是我这表姐她也是佛友，
这，你已经思维有问题了，听得懂了吗？你好好念念经啊。你再不念经，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厉害了。你看你话都讲不清楚啊，一句话讲十几分钟，呱啦呱啦呱啦，颠来倒去讲，那就叫精神忧郁啊，听不懂啊？ 好了好了，好好念心经，好好看台长白话佛法，不要开玩笑。
嗯。
人生想不通，
嗯、
马上就得忧郁症了，不能想不通的。
嗯。
啊，我借个钱，已经把它忘记了，又想起来，忘记了又想起来，这叫忘记啊？忘记了嘛就彻底忘记，忘记还想起来那不叫忘记，听不懂啊？
嗯，好，嗯，好的，好的，
是。有多少钱了？有什么钱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了？被人家骗得多呢。你跟那个儿子房子投资这股票全部失败的那个人比比呢？你知道有多少人买股票后来买了失控了，自己贪心太足，最后一下子跳楼自杀，看见没啦？你知道每次股票大跌的话，会有很多人自杀，你知道不啦？
啊，对对，有，因为那个湖南的那个跳楼自杀了，那个
自杀人多呢，还没发现的呢。我跟你说，这种人就是整天想发财，没有这个命的。
如果明知道同修在伦理道德方面做错事情，比如同修和别的家庭有夫之妇在一起，我们就是可以劝说他不要在一起吗？会存在动他的因果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呢在初期可以劝一下，就像很多人
怎么样的程度劝呢？
啊，那就没用了，就不要劝了，没什么好劝的，他自己造因呀，劝不了了。
嗯，就是很想劝，但是又怕动他因果，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因果，没什么因果不因果。我可以告诉你，比方说他命根当中就该跟这个男的好的，除非他跟前面那个已经彻底拜拜了，或者不住在一起，或者已经分了，那么你就不要劝了。那这就是真的他自己走自己的命了。还有一种人家今天还是怎么在做，你就能劝嘛就尽量劝。比方说他还回自己家里，对不对啊？跟自己的老婆还有正常的关系，那么跟外面呢也有，那么这个你要劝了。
嗯，
你不劝不好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嗯，那就是不知道把握这个度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劝了，然后同学不听，然后
我教你这个度，你学一学嘛就知道了。你救人的时候你不救人是不对的，救了人家不听不学。
嗯，
那你这个度怎么把？你就盯住他，你冲到他家去救他，救得了不啦？现在知道什么叫度了不啦？
嗯。
你看见同修搞这种关系了，那你去劝一劝，劝一劝他听，那最好；劝他不听，那你怎么办啦？
嗯，那也只能放了。
就这么办吧，对不对啊？自己觉得没能力的，那么告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他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让他去劝，这不叫妄语，这不叫两舌。
好的。
像有些地方就是的，发现这种事情，边上的人小朋友都不讲给台长听，听得懂吗？那我怎么救人家？你们要告诉我的呀，对不对啊？就比方说，现在发现敛财的，或者有不好的行为的人。很多人写信给台长，那是应该的。你不写信的话，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去救他？你又救不了，你又不肯救，你又不告诉台长让我去救，那我怎么救得了人家？
对，下一个问题是，有位同修的情况很特殊，请师傅帮助分析一下。他本身呢比较敏感，他接触过的同修就好比和气场不好的人一接触他就难受，甚至其他同修一和就是他们自己的老公行男女之事，这位同学他在心里边就疼。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他该怎么办？
他是谁啊？他跟他老公是不是啊？
不是，就比如说张三跟李四，张三特敏感，然后李四跟李四的老公做夫妻之事的时候，张三就有感觉，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张三就开始不舒服了。
那讲都不要讲的，两种，用人间的方法是属于嫉妒，如果用佛法来讲，这是什么知道吗？这就是心灵感应。他们前世肯定都是夫妻，或者他们前世是一对兄弟姐妹，都会有感觉的，这是很正常的。
哦，前世的缘分。那师父是不是他要念姐姐咒啊，还是怎么办？
对呀、啊，很简单了。
哦。
所以你看，过去很多粉丝，他很喜欢那个某个演员，他就不想让这个演员结婚。他一听到他结婚，他就哭啊，上吊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现在知道了吗？上辈子的缘分呐、啊。
嗯，
所以很多女人，所以很多女人问男人也好，很多男人问女人，你结婚了吗？表面上好像很正常，只要说对方一结婚了，他心里有20%到15%的酸醋劲儿，跟他没关系的、
嗯，
他听到你结婚了，他就有点难过，他知道你没结婚、
嗯，
所以为什么刘德华很晚很晚才暴露自己结婚啊？他说他不愿意让，对呀、啊，他说他不想让人家难受。我不知道这是对不对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嗯，
师傅，就是在论语中不是有句何为贵吗？我们观世音菩萨32相也有合掌观音，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合字对现在生活的意义，我们同修之间如何以何为贵团结一心弘法利身呢？
我们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啊，现在修到后来连小意都没有，因为任何的小意它全部都是前世的因啊。所以明白心灵法门，明白这个因果道理，这个人就能够和，因为我们知道这辈子人间所有求来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一切的缘分都是假的，因为它都是一种人在人间的一种现实当中的一种反应而已。其实人生就是个过程，等这个过程走完了你也就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去这么执着呢？就像我们现在人生像旅途一样，我们在往前走的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酒店呢、啊、村庄啊啊吃饭饭店呢、啊、为什么在某一个饭店里，在一个酒店里边这么执着的去跟人家吵啊跟弄啊，因为明天你就要离开了吗？是这种概念。所以和是什么？和就是因为是有贵才会有和，因为你心中的贵气，你心中的贵相，就相貌，你心中懂得怎么样和了，你才会产生贵。你看跟人家不吵架的人是不是富贵啊？贵了吧？
嗯，对对。
如果整天骂人的人，
对对对，
这个人富会贵吗？跟人家骂下贱的贱呢，就是这样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就是同修问，我们佛友与佛友之间是否直呼其名比较好？因为称师兄，灵性便知道是学佛人，多少会微贬业，所以同修认为以后我们最好还是称呼名字。师傅能开示一下吗？这个是这么理解吗？
错。
啊，错。
嗯，师兄有佛光的，师兄就是说明学佛的人。
嗯。
对不对啊？而且师父有亲切感。
嗯。
对不对啊？
明白。
就像我们这个过去叫同志一样的啊，志同道合的人，对不对啊？是不是亲切感一点的？
嗯。
啊。
好，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有句老话叫那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啊。现在大家不是学佛嘛，都会有很多同修待在一起，那么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在一起学佛的这些同修呢，有相同的这样一个优点聚在一起，然后也有相同的毛病，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有啊，都有的。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啊、什么样的性格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都是这样的呀。你去看好了，不好好修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就会跟不好好修的人在一起，喜欢叽叽呱呱在观音堂里边讲别人坏话的人，他就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这就是人以群分，明白了吗？
物以类聚。
你讲错了，明白了吗？
好，师傅，有一种就是对于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师兄，我们如何相处才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呢？从传统文化上
讲
的，
私下不要有什么感情上的交往，
嗯，
只是在佛法上有多多的交往，一定不会吵架。
是
问题，很多人就是一看大家都是佛友，私下做生意啦，私下拉什么啦，到最后就拜拜了。
哦，
听得懂了吗？不可以的。你如果说大家一起共修白话佛法，你就大家一起啊念经，一起拜佛，你说有什么矛盾了？
哦，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就是有的同修觉得可能感情很好，然后走得很近，但是突然间就发生一些矛盾，就崩掉了。是不是同修跟同修之间，无论感情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那当然了，
就是都有冤结。
这人跟人，人跟人之间嘛，都冤结。你把那种佛情变成人间的私情，你很快就崩掉了。因为学佛的人他干净啊。
嗯，
对不对啊？你把人间的东西拿到菩萨界里边来，来这个运作，那当然你肯定输掉了，嗯，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你钱
的事情多
啊，你前世很多事情都是冤结来的，你这辈子跑到学佛的场地道场来完成人间的东西，那当然很快就没了，明白了吗？
嗯，就有时候人间的事情一多，然后矛盾就
没了，
就出现问题
啊。对呀、啊。
嗯，
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过年嘛，就是很多共修组的同修就是越来越多，然后就是碰到年尾，那么共修组同修之间就会比较频繁的你请我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这样子好吗？
如果谈的都是佛法，谈的都是戒律，大家一种联谊、
嗯、
没有什么不好的，嗯，只要不要男女之间呢、啊
嗯、
钱财之间有各种人间的勾，这种、啊、牵挂，那你还算可以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嗯，感恩师傅。嗯，那师傅就是像共修组很多人难免会有一些生病开刀啊住院啊，那么同修间探望往来可以就是送这种礼金这种形式吗？
一般少一点没有关系的。嗯，这不算、
嗯、
这不算什么敛财的，没有事的，这个是礼尚往来一点点的、
嗯、
大家意思意思、
嗯、
这没问题的。
好的好的，
好吧。
感恩师傅。
还是一些老妈妈们，因为他们好像觉得你帮他了，他们就会用物资来或者钱财啊去回礼，就是你对他好帮助他什么，他就老是给你买东西啊怎么样，就是一次两次，第一次就啊好不想他难过就接受了，但是他老是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就这些老妈妈？
很简单了
啊，
收下来之后给大家吃，跟老妈妈讲，老妈妈我你给我们东西之后，我们一接受你的东西、
嗯、
我们功德就减少很多了，我们要做功德，他就懂了吗、
哦、
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啊、
哦、讲了他还是老是，
对啊，你没有照我这么讲听不懂啊。
好、
嗯、
我知道了、
啊、
嗯，然后我还给台长的录音给他听。
对，你要跟他说老妈妈、
嗯、
我们做功德，你给我们点机会做功德，如果你一环抱我回报我们，我们功德就不足了，我们功德就不够了，他就懂了嘛。然后如果他硬要塞给你东西，你就继续拿他的东西帮他做功德，你他送给你的你给别人吃也有功德，当然大家一起吃，他买来东西来大家一起用，怎么样不可以啊？
哦，就是我可以收下他的东西然后放在观音堂，让我其他朋友
一起吃，不可以啊、
哦、
这不叫布施啊、
哦、
听不懂啊、
嗯、
给你的一定要你吃的，要么就不要好了。
明白明白了。
嗯，
刚才来我家里请那个朋友发到女主过来，我说台长再不能收你，不能说会有味道吗？
啊，可以的，没关系，人家带一点水果啊那就无所谓，带礼品的话不是很珍贵的，你收了也没关系的。嗯，没关系的，因为过年呢、啊、逢年过节的人家送点礼品给你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啊？啊，你们就是走的时候嘛包一些礼品啊水果给人家带走，明白了吗？啊，
哎，师傅好，给您请安。
谢谢。
师傅，有些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开示。师傅，我们说， 学佛人呢是要守戒的。那请问师父，如何平衡我们的慈悲心和守戒律？如何以慈悲的心态圆融的处理和不守戒的同修的关系呢？
很简单了，不守戒的同学们说明境界还不高啊，不高的话嘛，你只能以慈悲心对待他，希望看着他以后可能会守戒啦，会境界提高啦，只能经常的去这个度化他了，啊，给他做出一个榜样的力量。我们你看看师父平时跟你们经常讲。做人要有榜样的力量，
对，
对不对啊？
嗯，是。
你自己守戒了，他不守戒，慢慢他会看着你的。你看，比方说，师父平时有时候跟人家出去，啊，你们这些啊，这个弟子全部合掌，有些人不学的，跟着你们也在那里合掌了，这不就是影响吗？对不对啊？
对。
啊。
是同修的性格乐观，与师兄们相处融洽，但是就是看不惯某一个师兄，这是上世的冤结呢，还是同修自己心中的业障呢？就除了念，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啊，两种都有可能。
那除了念姐姐咒，还怎么样化解比较好呢，师父？
少接触呀，缘分不够的时候少接触呀，不要看的人你就少看呀。就像我现在一样，你们有些弟子不好好修，我不要看，就少到我少在我眼前出现，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好啦，
我们会好好修的，师父。
嗯，一定要好好修的，明白吗？
嗯。
好。
问题：有个同修平时在家里修行，气色都很好，但是只要和另一位同修见面或者电话，就开始气色不好。见面后还会感冒发烧，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受影响，受别人气场影响，很简单。
是对方气场不好吗？
对。
那是不是要少跟他联系才对？
对啊，你跟一个气场不好的人经常打电话联系吗？你当然受到影响了。
嗯，好的。感恩师
傅。我这样想起来，不是看这中国教育电视一台嘛，就是有一位曾经在澳洲东方华语电视台实习过的海归，回国就业时，台长就为他写了诚恳的推荐信。这位海归在参加这个职场应聘的节目中，得到了全体面试老师的肯定，成功被企业录取。师傅，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年轻大学同修在大学毕业时啊，如何平衡学佛与工作，在职场就业与人相处，我们学佛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请师傅开始。
其实这个女孩子在我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的确她是受到师傅不同的教育，就是我给她经常讲她，
对对对，
不停的讲她，让她学会学如忍辱精进，要学会要谦虚，要学会自己怎么样能够努力。所以他的素质在整个会场上展现出，让人家刮目相看，啊！
对对对，全部亮，给了他绿灯，全部都想要他，这是头次遇到的。
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啊，人要让人家喜欢，就必须要自己学会克己复礼啊，这个恢复这个礼啊，礼貌啊，礼节啊，礼遇。什么叫懂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对对，还主要师傅您给他写了推荐信啊。如果您为我写封推荐信的话，那就厉害，走不出了，
贪心出来了嘛。
啊，
一般的就是说，这些孩子如果很善良啊，如果非常感觉到他对祖国以后会有很大的贡献。啊，我们啊，他离开我们电台时候，师父都会写封推荐信给他，啊，就是因为他的确是个好孩子，啊，以后为国家可以做很多贡献，那我们何乐不为啊？去帮助别人呢，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
你是个坏人的话，我怎么推荐你啊？
是，其实师父，我个人认为您写给他们写推荐信，真的是就是菩萨对他们的加持。因为您写的推荐，师父就是人间的菩萨，人间的菩萨写推荐信找工作真的是不愁了，真的是。
哎呀，很容易的，你这个其实加持一下嘛，什么都找得到。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
很多神奇的事情不能在这里一一言表。
我再问个，嗯，对别人好也是一门学问。现在越觉得对人好要看缘分，要知道别人真正要懂得需要懂要知道别人真正懂得要什么，可能我们认为是对别人好，反而给别人带来麻烦。当我们还没有开智慧明白别人真正的需求时，请问师父如何把握这个度，怎样做到对别人好又让人家接受呢？
很简单，能够让别人接受就是好，就是适可而止了，就是中庸之道。让人家不理解你啊，你明明是好心，那你就是过分了。所以要记住，能够看着果，你才能知道因。你想知道怎么样把握这个度，你就看它的果就可以了吗？你讲话让人家不开心了，说明你过度了，你这个因就不好，你就是过分了。好啦。
嗯嗯。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人好也是一种学问。现在有同修觉得，对人好要看缘分。要知道别人真正懂得要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认为是对别人好，反而会给别人带来烦恼。当我们还没有智慧明白别人真正需求的时候，请问师父该如何把握这个度，怎样做到对别人好又让别人能够接受？
换位思考，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能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别去对人家这样好。你这个好法人你自己都不能接受，人家怎么接受啊？这种人是这样的，这个度你搞不清楚的话，给人家增加烦恼，明白了吗？
嗯。
很多人说，妈妈，我告诉你啊，姐姐说你好，说你不好，啊，因为妈妈我是为你好，你知道姐姐，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帮助姐姐，妈妈增加烦恼了呀，妈妈又想听，你可以不告诉不啦？
嗯。明白了，师傅，
是不是我们现在在人间，就是在人际关系上，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亲情、友情、爱情上，其实我们都会处理不当的时候，都会产生业障。
是的，业障啊，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业障，那是叫旧业，对不对啊？现在正在做的因，那么就有可能是造的因，那就是新业。明白了吗？但是你造的因是善业的话，你也有果报的，这是因果，因果是一个定律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社交恐惧症，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如社交恐惧症的原因因果如何对治呢？师傅这个问题。
社交恐惧症呢，实际上首先呢，就是你有心理压力的人就会有社交恐惧症。你的心理压力来自于很多方面啊，从心理学上来讲啊，你的内心不平衡。因为当你看到那些有钱的人在会场上出现的，或者在社交场上出现的时候，你会有自卑感。
嗯，
但是你的自尊心又在作怪，所以情愿不去，所以你就会恐惧。而且呢，第二，你会觉得花很多时间在里边。第三，你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啊，或者好难看的人他就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或者自己家里有父母亲不全，或者自己有残缺的人他就不愿意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这就是恐惧啊。所以当你心里残缺不齐的时候，心里不能有一种啊能够强烈的对抗自己一些负能量的时候，那你就会产生恐惧。所以一个人的心要能够经常做心理按摩，心理按摩的人，所以人家说如果你生意场上做心理按摩的人就叫皮厚，对不对啊？哎呀，无所谓啦，我问问他有什么关系啦，他买就买了，不买就无所谓啦，所以他皮厚，他跑上去，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啊，他在家里天天练。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叫不断的冲击自己的底线，冲击自己心理底线，就是不停的，你越不肯做的事情，在家里不停的练。你这人最不好意思问人家借钱，你在家里先练， 你借给我三万好吗？你借给我三万好吗？你借给我三万，就是不停的练，练了之后呢，觉得难为情了，还要自己心里做按摩。你说三万块钱，我跟你借，我又不是问你要，我会还给你的呀。我就等于提早问你借过来，我还你的时候这不是钱啊。好，心理按摩好之后，在家里再练。我借给我三万好吧？你借给我三万，好了，皮厚了，这心理成熟了啊，这个意念在心理成熟了之后啊，已经有抵抗能力了。这时候一看见这个人，嘴巴冲口而出：“你借给我三万好吗？”因为他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说我是借的，我又不问你要，以后你会还给我，我会还给你的呀，我又不少你一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叫冲击自己心里的底线，
嗯、
哈哈哈！师父心理学可厉害了。
啊，师父你懂得很，哎，师父你懂得很多。
啊，
对对，都要和传统文化和佛教精神
全部要合在一起。
那师父，
嗯，因为什么？因为你我在澳大利亚，很多人不信佛的，我必须从科学角度上来说服他，
嗯、
对不对啊？佛法的东西，你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使人家相信哦，很多人不相信啊。你用科学的角度，你去使他相信，你从心理学上去跟他解释，他相信了呀，那你不是也是渡人吗？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
师傅，不，这个
没开始。师傅，现在有一种现象叫社交恐惧症，你像这种社交恐惧症，如何念经呢？是跟普通的恐惧症一样处理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社交恐惧症呢，实际上就是自闭症。自闭症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心灵这个正常状态的失控，就是你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灵状态，但是失控是什么呢？就失去控制了，已经不愿意见到别人了，因为很多人在人间碰到很多人骗他了弄了，他全部储存在他的八十田中里面，所以他到后来看见人他就害怕。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在学校里被人家欺负过一次马上就有恐惧症？
是的是的
啊，因为什么呢？小孩子心灵的承受能力特别差，所以一次他就记住了。而我们人大人在承受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或者被人家冤枉，被人家怎么样，你到时候只要这个模式一启动啊，这个叫心灵模式一启动，只要相向的，你马上就会吓得呢不想去接触这些人。所以有些人现在一看是谁去啊，这个人去我不去了，谁去吃饭、啊、这个人去我不去了，那这个就是恐惧症嘛，啊，就是这样。因为、
那是否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孩这种情况，是不是给他重视到八十天中，他就在就是有点恐惧了，是这样吗？是否
小孩子下一次的话马上进入八十天中了，所以小孩子下不起的、所以小孩子你想想看，年轻的时候有些小孩子自己曾经被人家啊，比方说有过在感情上受过伤害，或者曾经被人家在马路上啊强奸过一次，这个一终生这个孩子基本上这个心灵就创伤就不会永远不会灭去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男的他去残害那种青少年，这个罪行特别严重呢？因为青少年你可以毁掉他的一生的，
那对人家身心都造成
伤
害。
对啊，你看看，所以为什么强奸幼女他为什么法律上判的这么重啊？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来讲，就是你已经造成他心灵的伤害，不但是肉体的，是心灵上的伤害了。这个孩子就一辈子就被你心灵破坏的、心灵伤害掉，然后你就一辈子振作不起来了，完了。
哦，那师傅，如果像这种情况，他们通过学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让他打开心结，就是通过多念心经，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只能这样啊，因为他慢慢慢慢会淡忘，不去想了。但是有些人实在太深刻了，他实在他当时吓得嘞，你想想看，拿把刀啊恐吓他呀，你说这种日子谁来一次，谁都会记忆犹新的。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嗯，对对对。那赵师傅，其实这对种儿童这种青少年的培养，身心的培养，甚至也是尤为重要啊。就是因为从小让他们好好的学佛、念经、许愿、放生，才能有好的品质、品格。
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 的忧郁症啊、恐惧症，其实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家庭啊，还有社会环境嘛。实际上家庭呢，现在倒无能为力了，主要是社会环境。你看现在的孩子，最主要问题是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同学天天在一起讲的话、做的事情，对孩子本身影响是最大的。爸爸妈妈反而对孩子接触的少，对不对啊？
是师傅，我就是感触，我说如果现在的学生如果不学佛，他考上大学，大学里宿舍里如果有六个人，五个人打游戏，那个人肯定打游戏，现在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不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了、
对了，确实
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你看看看过去大学生宿舍里面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做坏事，所以这个男孩子也跟着做坏事了。没有办法的，所以师父并不是主张集体宿舍特别好，除非我们学佛的人。因为很多东西，因为你看，在澳大利亚很多大学，大学里很多学生都会吸那个大麻。
哎呀！
啊，你看看看，只要五六个人吸了，大家都来吸了，所以你把孩子就害死了。这个所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它本身也存在了很多的弊病，自由式的弊病。澳大利亚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省啊、一个地方啊，就专门划出这块地方、你吸大麻专门要到这个地方去吸，就合法的了。
哎呦
啊，你看看看，你看看一到吸大麻的时间，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排队，就全国的、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你这个自由到底什么叫自由，这有一个自由度的问题。比方说你说、你说人要自由，对不对啊？那你看见红灯要不要停下来啊？你说我要自由，我红灯也走过去，你就被人家压死了，对不对啊？
是的、对对对，
自由有一个规范的，有个范围的，不能乱来的，也不能乱来，要遵纪守法的，对不对啊？
遵纪守法、对。
现在人还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你让他这么做他偏要那样做，就是现在普遍人都有这种
逆反心理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逆反心理就是人因为从小培养在一种五欲六尘当中，在欲望当中，因为他的欲望得不到，他就会产生一种逆反。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跟爸爸妈妈要一样东西，爸爸妈妈不给你，以后爸爸妈妈要什么东西，我就跟你拧着干，这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你平时跟他讲话，你经常 no 不同意，然后呢，等到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就 no， 他就是来报复你。实际上，逆反心理按照过去来讲，就是一种报复心理。
哦。
听得懂了吗？
嗯，确实对。
因为很多女孩子嫁给男人之前，她牛啊，她不嫁给你啊，经常就不愿意啊，怎么怎么，等到你一嫁给他了。接下来他就逆反心理，你说什么他都啊不要不可以，你说对的他就说不对，你说不对的他就说对，明明没有道理他就说对，这就是逆反心理。实际上逆反心理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报复心理的基础。
嗯，
师父心理学学得很好的、我跟你讲啊，
师父都不用学
不要学，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很多国外的心理学家都在跟我学呢。
对呀、是不是菩萨的大智慧跟他们不一样
啊？明白了吗，小丫头？
嗯，明白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女人缘嘛，就不是女的嘛，我感觉像那种闺蜜啊什么的，我感觉都没有。这个是我身上有灵性还是？
也不是灵性，傲气太重了，傲气，骄傲。
傲气。
你太骄傲了，你自己没感觉，很多人自己没感觉自己很骄傲，那种腔调讲出来话，你不要说其他，你现在跟台长讲话那种腔调都有点傲气，你自己不知道的。
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是啊，很多人就讨厌了，就是给人家这个吃亏啊，对不对啊？
我感觉平常说话很随和的，就是感觉。
哦，很随和的，是啊。台长看不出来，你觉得你脸上有颗饭粒儿。你看得出来不啦？
嗯。
你只有人家才看得出来，听得懂不啦？自己
有时候人家都说，
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你骄傲，人家不敢讲。
说， 就是人家都说我就那种比较精嘛，心里面比较会算计那种，我就感觉没感觉呀，就比较有心计嘛，我感觉我没有心计啊，平常。
你没心计啊？你
平常好像不怎么想东西。
你还不怎么想东西呢？你没心计啊？人家说的都是对的，记住，一个人、别人看你都是准的，你看别人也是准的，就是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明白了吗？
对对对，
哎、
对对对，
就是这样。算计，
这个要
你太精的人谁跟你交朋友啊、我告诉你。
对啊，我这个我怎么改进呢？
怎么改进啊？舍呀。
嗯，是。
舍就是语言上也要舍，行为上也要舍，跟人家出去吃饭啊，多付一点有什么关系啦、
嗯
啊？对不对呀、啊？啊，送点礼物给人家有什么关系啦？打个电话也叫舍呀。平时不愿意给人家打电话，浪费时间啊。那、什么这个时间又不懂得舍，什么舍，谁跟你交朋友啊？
嗯，
那对不对啊？台长如果不付出这么多的话来渡人的话，谁理你台长啊？全世界有几万个台长呢，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对对对。
啊，农村广播电台还有台长呢。嗯。
对。
好了。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姐嘛，还有我妈，好像天天在家里面经常吵架，我不知道。这我知道是因果关系，
多念经，
要
给他们念姐姐咒，他自己不改没有办法的，明白了吗？
我就是念姐姐咒，大不盖每天给他念21遍嘛。
太少了。
念心经，他们两个每天心经每个人给他念3遍，可以吗？
叫他们自己念，就成功了。
自己念。
啊，他自己不念的话就会吵。你跟妈说，妈你不想跟姐姐怄气的话，你都念念姐姐咒，就这么讲呀。
这个大概让他们念多少章呢？
什么多少章？你好，
对，多少遍？
啊，
多少遍？
49遍至少的，每天两个人一念，很快用不着你管的，很快就结束了。好了。
就我姐就是精神方面的有点问题，这个。
那就要念小房子了，那不是写节奏这么简单了。精神方面有问题，那就是有灵性了，明白吗？
这个大概要念多少章呢？
这个要很多章了，这像精神上有问题的话，一般要800章。
800章。
嗯。
他就是好像18、9岁的时候，就是学习学的还不知道怎么样，突然就是有这种病了吗？
哎，就是树有根，水有源的，他总会有个道理，他才会发病的，明白吗？
对对对。
或者上辈子这个时候他欠人家的，或者就是他被人家刺激了一下，或者感情上出问题了，或者就是他曾经啊、做过一件什么事情受报了，都有可能的，嗯。嗯，好啦，
嗯，
好好努力啦，
谢谢台长，
好啦，
希望台长给我加持，谢谢。
加持的话，你讲话以后要软一点，谢谢人家女人讲话，你这讲话太硬，因为你每个词句太短了，你就没让人家没感到一个亲切感，你听得懂吗？
嗯，
你看你讲话多软啊，多硬啊，为什么？
这个，
你讲话是，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请台长帮我加持一下啊！你看声音软了吧？请台长帮我加持一下。你把声音断掉了，你声音就硬了，听懂吗？你跑到商店里去，同样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呢？对不对啊？硬了吧？
对。
啊，你如果作为女人讲，这东西多少钱呢？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你说看，同样一个谢谢你，谢谢你，一个呢，谢谢你啊。你把声音拉了长一点就好听了吗？唱歌为什么唱得好听啊？唱歌唱起来
不
那叫狗叫。唱歌为什么拉得越长越好听啊？对不对啊？中国的国剧
像
京剧
一样，我就像男人一样活着，我感觉。
对啦，所以啊，我跟你说，男人要活着嘛，所以现在的人寻找刺激啊，所以现在的人喜欢看男人像女人，看女人像男人呀。你看，像李宇春这种，他唱得像男人一样，哇，大家欣赏啊！他看看有些人唱得像女人一样，哎呀，对不对呀？
对。
像李玉刚啦，啊，对不对呀？哎呦，马上大家都哟，唱得怎么这么，哎呀，像女人呢？那不正常，我告诉你，这就叫心态问题。好啦，那你去把小伙子头一剃好了，你跑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不可以的，明白了吗？好好修了，多点女人味吧，明白吗？
这个怎么改呢？我感觉
怎么改嘛，自己好好改呀、讲话、做人、做事温柔一点，柔性一点，不可以啊？ 明白了吧？
我感觉一个人就是从初中的时候自己都出去上学干嘛的嘛，我感觉已经习惯了这样。
你看见了吧？习惯好不好啦？抽烟也是习惯的，你改不改啦？你讲啊。
嗯，不好。
不好嘛就改咯。你看你讲话，我初中到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一个人都这样。你说说谁要你啊？谁跟你交朋友啊？
嗯。
听懂了吗啦？
我知道了，嗯嗯。
改呀、啊。
好像嗯。
好像没什么。
前几天。
没什么好像的。
嗯。
彻底改。
前几天问，生活中眼里事多、爱挑毛病的人，业障是不是比较重啊？
对，事儿多的人，我告诉你、
哦、
就是业障重。明白了吗？
哦，
眼里喜欢挑毛病的人、
哦、明白了，
我告诉你没有业障他怎么挑人家毛病啊，很讨厌的，整天挑人家这个不好、
哦、
那个不好，你说这种人喜欢不了，谁喜欢了？
是的，是的，
你说大家都远离 都远离他的这种事情，总是不好的事情啊，大家都很爱的事情、
哦、
那才是正事啊，对不对啊？嗯，
是的，是的，哦，明白了。那我想帮一个同修看一下图腾，他是1977年属蛇的，看一下事业。
一九几几年蛇啊？
属蛇。
几几年的？
1977年。
男的女的？
是女的。
看事业是吧？
啊，对。
怀才不遇，不好。
哦。
这个女的，
哦、
我告诉你。到处受人家排挤、嗯、听不懂啊？
哦，好。
然后呢、
嗯、
自己不会做人，眼睛经常瞟人家、
嗯、
叫他好好的把眼神改掉、
哦、
哎。
哦，好的好的，
嗯，
好。嗯，台长，因为他是新同修，我希望能不能多说几句给他开示，开示一下，让他进行眼睛。嗯，
你让他自己好好的，因为他这个人是性格是一会儿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有时候开心的嘞、
哦、
好像这个世界是他的，有时候、哦、伤心的嘞都不想活了，他的家里的感情很不好、
哦、
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对，
啊，讲都不要讲
的，对
的，而且你要叫他知道他只有现在修他晚年才会好、
嗯、
他现在不修的话、
哦、
他的晚年的命很苦，而且是孤独运、哦，所以就是他的周围的亲戚都不是对他很好，你听得懂了吗？
嗯嗯嗯嗯嗯嗯，好好，我让他自己听录音。好的好的。
下一个问题，年轻人做事很容易只有三分热度，请问师傅这是何因果呢？师傅是
何因果吗？很简单了，年轻人心定不下来呀、啊、不守戒呀、啊、
对对对，
守戒了嘛就定得下来了，你去看好了，一个小女孩整天蹦蹦跳跳的、
哦、
一定守戒守不好的。
哦，这就是我们讲的戒定生慧是吧？戒，
对呀、啊，你所以男孩子要是娶老婆的话，人家给你介绍，一会儿讲东讲西，一会儿眼睛东看西看，这种女人你不要讨老婆，交朋友可以。
哦，
整天嘻嘻哈哈的，整天疯疯癫癫的，这种女人我告诉你根本没有守戒，没有定性，而且家里父母亲的情况肯定是不好的。没有教养啊！
哦，
啊，父母亲吵架，从小不管他的，所以才会女孩子才会这样啊，这还不懂啊？
对，
请问师傅，那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样修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脸，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会感觉到有正能量、庄严和法喜？
微笑不能大笑，一个女人大笑痴疯疯癫癫的。微笑，一个女人要学会微笑。
哦、
你一大笑，很多男人跑过来就勾你了。你如果微笑的话，人家就觉得你很有分寸。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了。
啊、
嗯，
正能量嘛，就是给人家带来一种欢喜心呀、啊。微笑。
嗯。
不能过头。
好。
大笑是疯疯癫癫的。很多女人哈哈哈哈的，那个男人马上来，来来，我们去喝一杯吧。好了，完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嗯，听懂了，听懂了，师傅。嗯，谢谢师傅，开始。嗯。
师傅，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辩论，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但是呢，也有种说是近朱未必者赤，近墨未必者黑。从这个墨法时期来说，是不是成了近朱者赤，近朱者黑了呢？师傅，
是这样的呀。那我问你、啊
嗯，
他这个辩论，这个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有时候辩论就是说，他用早期和晚期和人的程度不同和啊这个利益不同，还有根基不同，他来反驳你一些基本的理论。实际上，他这个后期绝对是啊不正的理论。为什么呢？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是
啊，你说你一个人天天跟坏人在一起，你能不变坏吗？对不对啊？
嗯，会的，会的。
那么你也可以说便衣警察，对不对啊？天天在虎穴当中，但是他为什么还保持革命本色呢？近朱者不一定黑啊，他这种是个别现象，是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他指的是一种，他指的一种天理，是一种理论，就是近朱者，我告诉你一定赤的，近墨者一定黑的。这是一个规范，一个常理，不一定那是一个啊偏理，有吗？有，但是不多，不能就是说用他的10%来否定他的90%啊，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想的在近朱者赤中，真正出淤泥而不染的，毕竟是少数，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那还有很多香港电影里面警察混进去，最后警察也变成这个无间道了嘛，对不对啊？
对，是的，是的，
嗯，没办法，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
啊。师傅啊，在我们接触的朋友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态，是不是负能量心态的人就会吸我们的能量，正量的人会给我们能量呢？师傅，
对啊，师父给你们能量了吧？每次听师父讲过话之后，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觉得有希望啊？
是，
对不对啊？你要是今天碰到一个人，一跑到你这里来说真没劲，这个世界他妈到处都是坏人，那我刚刚被他骗了呢。那今天呢，这个人呢又是呢，哎呦，这个人整天来搞我呢，哎呦，真的呢。你说这个，你被他讲了，你烦不烦呢？
啊，特别烦，师父。
那你不就是拿到他的负能量了吗？
啊！
你看看看，生癌症的人到师父这里来一讲，师父跟他说：“你好好念经，菩萨会来救你的。”他有正能量了吗？他觉得不会死了，他觉得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有苦，一定会有求必应的吗？
嗯，
对不对啊？
是的，对，
啊、
师父
就这样。
嗯，感恩师父。
师父，我们在人间呢，在社会上为人处事，一个人的信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作为学佛人而言。就是说我们不要妄语，也不要推卸责任，要勇于担当。那请问师父，我们如何智慧的和不守信用的人打交道呢？
少打交道，这就叫智慧。你知道他不守信用，你还要跟他打交道，你就是叫愚痴，听不懂啊？
那如果是佛友呢？
佛友一样，你知道他不守信用，什么佛友啊？这叫无缘众生。这个人还不在好好的修，还在妄语，还整天吹牛，吹牛什么骗人呐？骗人是好人不啦？
明白
。
那就尽量远离，对吧？
对啊，敬鬼神而远之，听不懂啊？
啊，好，明白。
啊，你不要跟他闹翻，也不要跟他作对，我远离你不可以啊？
啊。
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嗯
啊，明白。
嗯，
感恩师傅。
那个没啥，师傅啊，就是我有这么，就是有这么，比如我的同事吧，就是那种有的同事不就吃烟喝酒嘛、我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就不想跟他联系、我也不想理他们。但是呢，人家有的人就说我，哎呀，不合群啊，不，就性格孤僻啊，就这样说。那
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如果跑到监狱里？啊，你要是跑着去跟他们说，我偷东西没偷着，被判刑进来了。所有监狱里100多人都骂你是傻瓜，没偷到还被人家抓起来。你要偷呀，你要偷到呀，你偷到东西了，你再抓进来还值得了？你东西都没偷到，你就被人家抓进来，
是啊，
那就好了， 对不起。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同修发现别人和我们谈论其他人的是非，尤其是学佛人在学别人是非的时候，我们会很不开心。这个不开心的原因是我们有护法神保佑，还是护法神不开心，还是我们是还是身上有灵性不开心，或者是我们干净的百姓不接触那些负能量的气场，是这些原因吗？是
都有。你分析的很对，三个都有。比方说人家来跟你说是非了，这个是非伤害到你的心了，那么你自己本性啊不开心，那就说明你不能接受负能量，对不对啊？
不能接受负能量。
啊，
对对对。
还有的人，人家来跟你说佛法当中的是是非非的，那护法神首先，你如果有护法神在身上，护法神不开心，你说你能开心不啦？
嗯，不开心，不开心。
好啦，就是这样啊。所以一个人少接触那些经常跟你说三道四的人。这些人我告诉你，真的学佛学佛学得好的人，人家永远不会去交这种朋友的。整天一开口就我跟你说呀，这个人不好啊，那个人怎么，这个人讨厌，这些全是散发出来精神垃圾，你只能把精神垃圾全部倒掉，否则没用了。
明白了，明白。那师傅，有在同修和同修之间，有的同修喜欢接触这个同修，有的同修不喜欢接触，是不是也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气场的感觉呢？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完全正确。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是这个道理。
对，
你想个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对不对啊？现在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口碑一流，我可以告诉你。
嗯。
不管很多其他的法门都是说心灵法门的这个义工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正能量，对不对啊？你看我们首先不跟人家法门做任何的评比，也不跟人家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知道佛陀是无争的，所以我们学佛陀不跟人家别人争，就算人家诽谤你，人家时间长了也知道诽谤骂人的人一定是个坏人，对不对啊？人家诽谤你不在骂你吗？骂你你不还口的人一定是个好人，被人家骂，人家整天这个人去骂这个东骂这个西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正能量。所以啊，你今天交了个朋友，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看人太容易，你想人家告诉你说跟你介绍个朋友，你就要看他交的朋友是谁，介绍帮他帮你介绍的朋友这个人怎么样，你就知道你这个以后要见的那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是怎么样的了。我举个简单的，今天一个吸毒的男的说我跟你介绍个男朋友给这个女孩子，你说你敢要啊？
他不敢要，不敢要。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对对。
如果别人怨天尤人或讲不好的事情，我们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你听了之后，第一嘛，增加负能量。
哎，对对对。
第二嘛，你听了之后，他怨了天了，那么你听了，你也有罪孽。啊，尤人他骂人了，你也有罪孽。所以这种不好的负能量的东西不要去听，人家跟你说哎呀我真倒霉怎么怎么，哎，你不要告诉，人家说这个人很坏，哎，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东西。
哦，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或者么就是你给他面子，肚子里来说菩萨啊，你慈悲慈悲他，让他开开悟吧，不要让他再说别人不好了。好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恨，不能想对方的不好，遗憾的话会有恶性循环，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啊，一点不错。喂，
好了，是台长啊。
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我有问题问台长吗？
你有问题问台长的话，你讲话我听不大清楚啊。
哎，台长，如果我和台长握手会接到台长的好的气场，如果我和那种没有学佛的握手会，好的气场会给拿走吗？
拿不走的，嗯，
拿不走啊。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你要是跟很不好的人握手，你当然你的气场会被他拿走啊。
哦。
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跟火葬场的人握手的话，你说你会不会好的气场被他拿走啊？
会啊。
朋友们就知道嘛，好了，他问我啊。
哦，这种，如果是懂就要避免，不要握手了。
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喜欢合掌啊？
哦，明白的。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
我在老弟没有开路。
还有师傅请问，有同修他的女儿在读大学，但是不知怎么的，就是进了学校之后就就是个女同学，是个女儿嘛，就他就抽烟了，然后他也在给他女儿念心经和小房子，请问师傅还能怎么样做能帮助他戒烟啊？
交到坏朋友了，听得懂吗？孩子做成这种烂事都是爸爸妈妈不教育好，进大学了，一个好好的女孩子看看黄色录像，抽抽烟，喝喝酒，跟男孩子玩玩，完了结束了，听得懂了吧、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就像炸弹一样，不能让它爆炸，爆炸了之后你要把它再弄回原样，你说可能不啦？就像夫妻一样的，夫妻有的时候拜拜了就很难再团圆了呀，没办法的呀。听不懂啊？
怎么办，师傅？现在除了给他念小房子，
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念经，对他进行教育。他如果还能浪子回头，那就最好了。回不了头的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只要你不敢管住她，她只要碰到两个坏女孩们就完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菩萨已经说了，今后将来交朋友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交了个坏朋友，你就是坏人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是这样，就是很麻烦的，这是
麻烦了。我告诉你了，以后还会为了钱去出卖自己肉体的，因为他要钱呐、他要抽烟呐、他要喝酒啊，他要吃喝玩乐啊，他会把自己身体上东西当回事的。哎，这种女人们就完了，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叫好朋友啊，哎，天天在叫，台上叫了多少年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那师傅现在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求会对他有帮助啊？
现在不就拼命求呀，什么帮助啊？拼命求，许愿，念经放生，什么都能解决，只有靠菩萨的力量。像这种女孩子真的，你看她还有点良心，就跪在她眼前，然后叫她转学校搬家，全部都是方法，环境最重要。一个人发现事情不好了，第一个条件就是搬躲逃，都是方法。中国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是什么啦？
走为上策。
好啦。
哦。
走不好啦。
明白。明白了。
已经在这个学校弄坏了，赶快换学校啦。哎呀，烂的。烂女人怎么出来嘛？就这么出来的呀。你看看那个报纸上登的，那个电视台登的那种扫黄的那种女孩子，可怜不啦？衣服不穿的那个样子，也是人家父母生出来的呀，不好好学呀、抽烟喝酒啊，开始做这种事情的呀。你看看被人家抓到，哎呦，求求你们不要拍录像，还要一点脸呢、现在懂了不啦？
懂了，只能靠菩萨加持了，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
同修的女儿，她16岁，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外面不肯回家，然后学校也不去，也不爱读书，在外面泡酒吧，然后呢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子现在在外面同居。那这个男孩子呢身上也有很多纹身，是不良少年，他现在玩的这个圈子呢很多人坐过牢的，所以他妈妈现在非常着急。女儿小时候呢是很听话的，现在这样呢导致爸爸跟女儿的关系也很僵，经常回来时候也数落他，所以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他女儿现在这个样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第一，爸爸妈妈吵架；第二，爸爸妈妈意见不合，管教不严；第三，自己女儿的业障缠身。你爸爸妈妈小时候管不严，这孩子就会出去做不好的事情，明白吗？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他妈妈现在每天在念经念小房子，然后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他女儿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是不是应该多帮他女儿念小房子呢？因为他妈妈本身自己曾经也打掉过3个小孩，所以他现在就是妈妈有点纠结，是先帮自己念小孩子的小房子呢，还是先帮他女儿念他女儿的要经者，哪个为重？
先帮他女儿念经啊，不念经他女儿会越陷越深的。这种不良青年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慢慢吸毒什么的，这女儿就完蛋了。实际上这女儿现在这样已经基本上一半完蛋了，明白了吗？
啊，好的，就是拼命帮他念他女儿的药经者，然后帮他女儿念心经，还要念其他什么吗？
消灾吉祥神咒，先保平安吧，还有解结咒。
嗯，
所以我告诉你，孩子养出来能够让他做出这种烂事，爸爸妈妈绝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啊，那师傅就是消灾是念49还是念108呢？
49，姐姐就念108。
就是求化解女儿身边的恶缘，对吗？化解女儿身边的冤结。
对。嗯。
啊，好的。那师傅，他女儿这个小房子应该多少一波一波这样念呢？
小房子嘛，7张7张一波不断的烧啊。
啊，好的。那就是他现在女儿不回家嘛，然后他妈妈也很着急。那就是他每天上香的时候也会跟观世音菩萨求，想请教一下师父，他怎么求菩萨比较好，就是能够让他女儿早点回家呢？
不停的化解冤结，不停的给他女儿念心经，只有这两个方法。还有吗？给孩子放放生。
好，另外就是他们家条件有限嘛，然后这个孩子回来也是跟那个他奶奶睡在一起的，然后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如果说小孩子跟长辈睡的话，那如果长辈身上的灵性跟孽障会不会也多少会影响到他呀？
现在不是我奶奶问题，是他的身上灵性了，是不要影响奶奶了，不是奶奶影响他了。
哦，
听得懂吗？
就是反正能够回来就最好了，然后如果说他回来跟他奶奶睡的话，是同睡一张大床比较好呢，还是分两张床？
分两张床了。嗯。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女孩女儿就是有灵性嘛，完了业障占多少？
现在你这个女儿外环境一塌糊涂。
嗯。
就是有很多人拉她玩呐，吃喝玩乐。
嗯，
这个已经很大的麻烦，我看现在他外环境里面非常糟糕，你现在管不住他。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念经啊，这个女孩子现在如果跟外面的人搞在一起，她会变成一个坏女人的。
嗯，
我讲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就是这样。
那他身上有灵性吗，师傅？
身上有灵性，主要在脖子上。
嗯。
还有在肚子前面。
嗯。
就是这两个。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至少要念67张。
是师傅，那他业障占多少？
40。
是师傅，我的业障占多少？有灵性吗？我是72年的鼠。
28。
嗯，
自己要好好努力的。你这个人患得患失，有一点忧郁症。
是师父，
我告诉你，过去的事情失去了就不要再去心疼了，否则会伤你自己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我一难受一看师父的白话佛法，我就能醒悟过来了。
嗯，
不管哪一天只要翻开书，我就能醒悟过来。师父，我一难受了就看白话佛法。
嗯，好好努力啊，好好念经啊。
嗯，
不能动摇。你知道，一个人的慧命丢失了之后， 在社会上是个无头苍蝇啊，到处乱飞乱撞乱跑。为什么看到有时候很多苍蝇会死在地板上啊？
是，那我身上有灵性吗，师父？
有啊，跟儿子一样的灵性。
跟我女儿一样的灵性啊，师父。
嗯，你就这样吧。
嗯。
嗯，反正到香港去弘法的前和后，
嗯，
好吧，台长会给他加持一下。
嗯，谢谢师父。
嗯。
师父，我的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最后个问题是什么？
我的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我身上有灵性吗？要多少张小房子？
先念28张吧。
是师父，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我没有别的事了。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
好，
感恩菩萨。
再见。
第一个问题，师父，就是同修的姐姐曾经找过通灵人，据说是让通灵人把姐姐身上的业障和灵性全部放到了妹妹身上。十几年过去了，姐姐经常接触气场不好的人，比如说吸毒的，然后这时候妹妹同时就开始难受发火。妹妹认为是姐姐让通灵人把业障全部转移到她身上的原因，请问师父现在该怎么办，念什么经？
首先呢，要知道这个通灵人是不是真的把他姐姐的业障转到他妹妹身上了啊，验证一下。如果不验证的话呢，他妹妹可能是啊，也有可能是感觉啊，感觉之后呢也会引来一些不好的啊这个邪气上升的，明白了吗？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当成啊，是已经真的到他身上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天天念大悲咒，而且一天要念49遍，要保证的。
嗯，
这样的话他就上不了你身。
嗯，
明白了吗？
嗯。
哇，这种女人嘛就完了，她姐姐如果这样吸毒的话就不是一个人了，吸毒就是鬼了。
她姐姐不吸毒，她姐姐天天找的男朋友，很多男朋友全是吸毒的。
完了，完了，这个就是这个讲了不好听，这个女人完了，像个畜生了。那些人在一起，她会不吸不啦？可能不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完了，啊，这种烂事都会做了，大家聚在一起嘛，乱来了，这就过魔鬼的生活了，完了。听得懂吗？
对，
赶紧要脱离，叫妹妹啊，完全要脱离，就是完全不能再跟她姐姐在一起，就是有的时候救不了人，赶紧要跑了，不能再救了。这种人已经下地狱了，我们是没有能量救的。
嗯，
他们这些肯定下地狱的，
让他们远离，不要在一块住着，是吧？
哎呀，赶快搬走了，没穷的这个样子。到时候哪一天他妹妹再弄坏掉就完了。这种男人只要看见女人乱来的，他吸毒的人他是神情恍惚的，精神恍惚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像动物一样的。嗯，完了完了。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他姐姐就是想把这个男人往他家里头带、
啊、
就让他跟他妹妹一块照顾他们的爸爸。
你看见了吗？我
跟你讲，的确是这样。哦，
你看好了，我们澳大利亚有个西人，一个男的，哎，对不对啊？就是也是这种类型的。你看看他吸毒了之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老婆他不当回事，他天天还去找外面的男人跟他一起跟他老婆做那种事情，他老婆痛苦得不得了，听得懂了吗？
懂了，师傅。
他已经不是人了，他是兽类了，兽类，听得懂吗？明白了吗？
懂了。
哎，好了。
哦，师傅，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最近因为跟其他朋友他们在讨论以前就是类似于二战时候的那些事情，嗯，他去翻了一下就相关的一些资料，看了之后就整个人就很压抑的。
好了，
是不是这种东西尽量也
不能看的，不能看的。
哦，
很多东西你一看你就着魔了，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就是看出来的毛病啊，所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非礼勿视啊。孔老夫子怎么教我们的？
嗯，
看了看了你就进了心了。哎呀，我能抵制，你几个人能抵制啊？
是的。
听不懂啊？
嗯，本来只是想去看一下历史上的东西，想更了解一下，没想到就是真的是很
可怕的东西。很多历史都是死亡的人，都是故人。
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
那有次开示说，如果你躺着，而别人是站着跟你说话的，你要赶紧坐起来或站起来，请师傅再解释一下其中的含义。
这还不懂啊？如果人家跑到你房间里来，你是亲人，你躺着跟人家说话，我问你，什么样的人躺着跟人家说话的？病人，爬不起来的人，所以这倒霉。所以人家到你房间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必须坐起来站起来。你如果躺着跟人家说话，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懂啊？你是病人，你生病了，你在让自己倒霉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
啊。
感恩师
问题，他说因为他的就是他家可能比较近的那个近亲嘛要举行婚礼了，然后他因为他要去招待客人，他就要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好好吃好好喝，然后但是让他们吃让他们喝其实就是吃的荤的，然后喝又是喝的酒，他就想问他这样子说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如理不如法了呀？
对呀、啊、你看看人家如果吃荤的话，你叫他哎呀多吃点啊，吃得好一点啊，多吃点多喝点啊，这不就不如理不如法。你可以说、
哦、
啊请用餐用餐好啦。
哦
就可以了吗？
明白了师傅。